三、耐身基因。人类身体的适应和演化能力不可小看，像砷这种剧毒原本对人体有莫大的伤害，然而在南美洲阿根廷西北部安第斯山脉的许多偏远村庄，水资源短缺，地下水的含砷量极高，比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安全标准高20倍或以上，但人们别无选择，只好饮用这种含砷的地下水。不过2015年的一项基因研究显示，他们的身体竟然有一种突变的砷基因 AS3MT， 可以更迅速地把水中的砷代谢掉，因此那里的人们可以喝这种含砷水。这种演化出来的本领是如何产生的？最初饮用这种含砷水的人，肯定有不少会因中毒而慢慢死去，但必定另有一些人天生就可以喝这种水而没事，因为他们有突变的基因，足以代谢水中的砷，这些人便存活下来。于是又把这种好的基因突变遗传给一代又一代，数百年之后，没有这种基因突变的人便慢慢中毒死去，只剩下那些有基因突变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数千年后，这个突变基因便横扫整个地区的人口，几乎人人都继承这种特异功能了。这个案例也清楚展现了人类差异、演化和自然选择的密切关系。现代智人虽然是同一个物种，但这个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却有微小的基因差异，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耐砷能力不一样。那些耐砷能力特别强的人，是因为拥有突变不同的耐砷基因，跟其他不耐砷的人不一样。演化要能发挥作用，前提是人类必须先要有人类差异和基因突变。在安第斯山脉这样的寒砷环境中，那些拥有耐砷基因的人便能存活下来。所谓适者生存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身体好就能存活下去，而是说他拥有某种合适的基因，某种和常人不一样的突变基因，因而可以适应某种恶劣的环境而活下来。由于基因包括基因突变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因此这种耐砷的特异功能也就可以一代传一代了。2017年，另一支研究团队在南美洲智利的阿塔加马沙漠安第斯山脉地区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这个地区的人口有耐砷基因 AS3MT， 可以喝含砷水而未呈现出任何病症。团队估计，这个山区人口已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7000年，显示他们已演化出新的身体变化，以应付含砷的环境。水中含砷看起来像是个环境污染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个自然现象，因为砷的来源是山脉底下矿石所含的砷渗入地下水。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人口的这个耐砷基因深具意义，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第一，现代智人是在最近，即大约 1.5 万年前才扩散到南美洲的，所以智人可以喝含砷水的这种身体变化是在文明史之后才发生的。这不但证明文明人仍在演化当中，而且可以推论人类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应当也可以演化出其他特异功能、其他基因突变来化解环境中的污染，比如空气中的霾害、水源中的塑胶微粒等。当然这样的演化需要长时间，并非数十年或数百年可以达到，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 但从演化时间上来说，数千年根本微不足道，宛如一眨眼之间。第二，许多生物早就具备能力，可以适应有毒的环境而存活，关键在于基因突变。最好的一个例子，要算病菌跟抗生素之间的永恒战争。抗生素刚刚被研发时，往往有效，可以杀死病菌，但病菌也会演化，不断发展出新的突变基因，以应付抗生素，最后产生抗药性，使抗生素无效。于是，人类又得研发更强大的抗生素，以对付那些杀不死的超级病菌。但我们对人类适应有毒环境的能力，目前所知很少。耐身基因算是第一批，也是意义深长的一个。这意味着，人类目前做不到的事，将来却可能通过生物演化做得到。这为人类征服外太空、移民到火星等星球带来了希望。从这点来看，我们或许不必太过悲观看待未来的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种种灾害，这或可通过人体的不断演化来解决。就像病菌不断在突变和演化，跟抗生素不断抗争一样。